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一起去来阅读圣经。我们今天该阅读撒母耳记下22章到24章，主题是大卫的晚年第二个部分。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的翻开圣经来学习主的话，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感谢赞美主，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主交托。祷告祈求不配，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圣经，在撒母耳记下第22章。那么昨天呢，我们读到了第21章，里面谈到了在大卫的年间有饥荒，那么也谈到了大卫的勇士们。那么这22章呢，里面是谈到了大卫的诗歌。那么这首诗歌呢，是大卫写于晚年的时候，他以这首诗歌来总结上帝对他的拯救。那么我们首先先把这首诗歌读一遍，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圣经告诉我们，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上帝，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那么这里面呢，谈到了大卫对上帝的一些称呼，他称呼上帝为岩石、山寨、救主，还有神、磐石、盾牌、脚、高台、避难所。那么这些称呼呢，都是大卫对上帝的认识的一个总结。下面的第4节，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上帝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那么这几节呢，是谈到了上帝对他的一些拯救。下面的第8节，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炭都着了。耶和华从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的斥责一发，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那么这几节呢，是谈到大卫歌颂上帝的大能，就是上帝征战的时候所显出来的能力。下面的第17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那么这几节呢，是谈到上帝对大卫的拯救。大卫他描述说，好像呢从大水中拉上来一般。的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像大卫一样，是淹没在深水之中，那么上帝呢，把我们从水里面拉上来。21节，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 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上帝。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那么这里呢，是谈到大卫他遵守了上帝的一切命令，所以因此上帝就赐福给大卫。所以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们，上帝赐福给那些遵守他诫命的人。那么下面的26节，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耶和华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上帝跳过墙渊。至于上帝，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那么这里面呢，是谈到了上帝的公义，就是我们以什么量器量给人，那么也必以什么量器量给我们。所以是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上帝必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下面的第32节，除了耶和华谁是上帝呢？除了我们的上帝谁是磐石呢？上帝是我坚固的宝藏，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使我脚下的地土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我追赶我的仇敌，灭绝了他们，未灭绝以先我没有归回。我灭绝了他们，打伤了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准备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他们仰望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我捣碎他们如同地上的灰尘，践踏他们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你救我脱离我百姓的征境，保护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外邦人要投降我，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塞。那么这一段呢，是谈到了上帝也是拯救大卫，并且帮助大卫去征战。下面的第47节，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上帝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这位上帝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最后的是一个总结，谈到了大卫对上帝的称颂和赞美。那么这一篇的诗歌和诗篇的第18篇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所以这首诗篇呢，是记载到了大卫对上帝的一种称颂和赞美，是大卫他晚年所写的一首惊艳的一首诗歌，他总结他的人生蒙上帝的拯救。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第23章。23章的1节到7节是谈到了上帝对大卫的应许。第8节到最后是谈到大卫的勇士。 我们来读一下第一节到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上帝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以色列的上帝，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上帝，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我家在上帝面前并非如此，上帝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他，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终究他必被火焚烧。这里面告诉我们是大卫末了的话，就是大卫他临终之前所讲的话。并且大卫呢，他是被上帝高举的以色列的美歌者。那么第二节也告诉我们，大卫的话是来自于圣灵，来自于上帝的默示，而不是来自于自己。那么第三节到第四节是谈到了敬畏上帝的君王。那么这个君王呢，是预表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他要以公义、以慈爱来治理人民。那么他的出现好像是清晨的日光。那么在第五节是谈到上帝对大卫的恩典，与大卫立永远的约。那么这个永远的约被称为是新约，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第六节到第七节是谈到了罪恶，那么这个罪恶呢，是以荆棘来代表的，那么最终它要被火焚烧，成为灰烬。所以到最后，魔鬼撒旦和恶人他们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面，他们要被焚烧，根本枝条一无存留。所以上帝就以火来洁净这个地球。那么下面的第八节到最后是谈到了大卫的勇士。那么大卫的勇士呢，一共有37个人。首先在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是谈到了前三勇士。那么这前三勇士呢，他们是最勇猛的，最因此被排在前三。这是第一组的三个勇士。那么下面的第十三节到二十三节是谈到了第二组三个勇士。那么这第二组的三个勇士呢，他们不及第一组的三个勇士，但是他们却是下面的三十个勇士里面最尊贵的。那么下面的二十四节到最后的三十九节是谈到了大卫的三十个勇士。那么这三十个勇士里面的名单呢，其实只有三十一个，所以有可能是加上了前面的那六个勇士，所以加在一起一共是三十七个人。那么弟兄姊妹，既然是三十七个人，那为什么说是三十个勇士呢？因为大卫的这三十个勇士的数目呢是固定的，就是固定在三十。那么每当有人死亡之后，那么会有其他的勇士代替他的位置放在这个里面，所以至今呢一共有三十七个人。这是上帝赐给大卫国度的勇士们。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第二十四章。那么这一章呢是记载到大卫呢他又一次犯了罪，就是数点民数。那么这一件事情是发生在大卫他晚年的时候。那么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历代至上二十一章的第一节，我们看一下平行经文是怎样来记载的。 在历代之上21章的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这里面告诉我们是撒旦要攻击以色列人，是撒旦激动大卫数点他们。那为什么撒母耳记下里面告诉我们是上帝向以色列人发怒，是上帝来激动大卫呢？其实这个呢很好理解，是因为上帝允许撒旦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圣经他一贯的会把上帝的允许说成是上帝所做的，因为上帝如果不允许，那么撒旦他也不能够来攻击以色列，他也不能够来激动大卫。所以呢，圣经一贯的就是把上帝的允许说成是上帝这样做的，所以其实是上帝他允许撒旦来试探，来降祸给以色列人。那么弟兄姊妹，大卫他为什么要来数点百姓呢？乃是因为他内心的骄傲。我们知道大卫他本来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人，他牧放群羊，那么他也学会了谦卑，学会了敬畏上帝。但是呢，大卫他作王40年期间，因为高位的缘故，那么大卫呢他也常常受到骄傲虚荣的试探。所以大卫呢也在这样的试探之下，那么他也犯罪了。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高位还有这个荣耀会给人带来一定的试探。那么如果不警醒的话，那么就算大卫呢他也犯了罪。那么不但大卫他有一些骄傲，那么连以色列人他们也骄傲。因为在大卫的作王的带领之下，那么以色列国家他们非常的昌盛，非常的强大。所以因此啊，大卫和以色列人他们就骄傲了。所以上帝呢他允许撒旦来试探，来引诱大卫犯罪，并不是为了陷害大卫，而是为了帮助大卫才认清他的软弱，能够悔改。所以大卫呢他就吩咐约押去数点以色列人。那么弟兄姊妹，大卫为什么吩咐约押来数点呢？这个数点百姓的工作不应该是这个文官来做的吗？本来是应该百姓的官长来调查这一个人口的，那为什么是吩咐元帅来调查呢？因为大卫他无缘无故的就调查，就数点以色列百姓，这个呢百姓并不喜欢，所以呢并不顺利，所以不得不用军事的力量来强制的调查。那么弟兄姊妹，其实约押他也不喜欢。在第三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上帝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所以啊弟兄姊妹，约押他也不喜欢去调查数点以色列百姓，因为这个事情是体现人内心的骄傲的一件事情，所以约押呢他也不喜欢。所以事情呢很不顺利，但是王的命令大于约押的命令，所以约押只好呢听从王的命令出去统计这个民数。那么约押这一次他用了9个月零20天才调查完毕，所以啊这个时间呢是相对的比较漫长。那么同时呢也说明这段时间并没有征战，所以约押他才有时间去调查。那么并且呢他不紧不慢的去调查，那么后来呢统计之后的这个总共的数目是以色列人拿刀的一共有80万，那么犹大人呢有50万。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百姓他们进迦南地之前，摩西第二次数点以色列百姓，那么那一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打仗的 一共有54万多。那么犹大人呢，那个时候一共有7万多。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称他们为60万的大军。那么现在已经有100多万，130万。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他们有54万多，犹大他们有7万多，但现在呢，以色列只有80万，而犹大呢却有50万。所以以色列他们增长了一倍都还不到，但是犹太人呢，他们却增长了7倍。那么下面的第10节里面告诉我们，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所以大卫呢，在圣灵的感动之下，那么他知道了他的罪恶，于是大卫呢就认罪悔改。那么在第2天，先知加德来见大卫。第13节，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猜我来的。弟兄姊妹，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来选择？我们会如何来选择？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那么大卫呢，并没有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他把选择呢交给了上帝，因为他相信上帝是有怜悯的。于是国家遭遇瘟疫。圣经在第15节告诉我们，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就是3天时间。那么从但直到别是巴，民间死了7万人。所以3天时间，因瘟疫而死的有7万人。后面第16节，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命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第17节，大卫看见灭命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所以弟兄姊妹，大卫呢，他是一个好牧人，那么他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意上帝把刑罚降在百姓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没有刑罚大卫，反而使瘟疫临到百姓的身上呢？因为那鼓动大卫骄傲的精神，也同样鼓动了百姓的骄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这一个天使，灭命的天使，那么绝对不会把瘟疫降在没有犯罪的人身上，这个是绝对不会的。所以凡死亡的都是因为自己的罪过。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激动大卫数点百姓。所以原因就是上帝向以色列人发怒，是因为他们内心的骄傲，上帝要除去他们的骄傲。那么上帝呢，就差遣加德指示大卫在亚劳拿的禾场上献上燔祭。那么这个禾场呢，就是摩利亚的山顶。那么当大卫呢献上燔祭和平安祭之后，这个瘟疫呢就止住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啊，我们要讲一讲这个亚劳拿，他要把他的东西呢送给王，免费的送给王，让王来献燔祭。但是大卫王呢，他却不要，因为大卫说，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上帝，因为大卫认为这样太没有诚心了。所以大卫他不要白得之物献给上帝，于是呢，他用钱买下了亚劳拿的牛 和打粮的器具。那么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呢，他用50舍克的银子，但是这50舍克的银子呢，只是买了牛和打粮的器具。那么根据圣经的历代之上21章第25节，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又拿出了600舍克的金子，购买了整个的摩利亚山顶。所以大卫呢，就预备了这一个地方，后来给所罗门在这个地方建造圣殿。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地方啊，是非常具有历史性的纪念的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曾经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献以撒为燔祭，那么上帝呢，给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公羊代替以撒献为燔祭，所以亚伯拉罕称上帝为耶和华以勒，就是上帝必预备。那么因此呢，这一座山摩利亚山，那么被称为是耶和华的山，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么大卫呢，现在又在这座山上，那么献上了燔祭和平安祭，拯救了以色列百姓脱离瘟疫的毁灭。于是天使呢，就收刀入鞘。所以啊，弟兄姊妹，摩利亚山具有着上帝救恩的标志，因为耶和华必预备，所以因此后来圣殿就坐落在这座山顶上。我们知道圣殿呢，预表着上帝救赎的计划，救赎的工作，它代表着耶和华以勒的上帝所预备的救恩。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所阅读的撒母耳记下22章到24章。那么其实呢，21章到24章乃是一个整体，因为21章是以饥荒开始，24章呢是以瘟疫结束。那么21章通过饥荒来洁净大卫的以色列的国度，那么24章呢，通过这个瘟疫，也是同样的要炼净以色列，那么要预备建造圣殿。然后21章呢，也谈到了大卫的勇士们。那么同样的，23章也谈到了大卫的勇士。那么22章是谈到大卫他的诗歌，就是大卫对上帝的颂赞，他一生的一个总结。那么23章的第1节到第7节是谈到圣灵借大卫讲述了他末了的话，末了的一个预言，他末了所发出的一个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也就是上帝他的应许，他与大卫所立的永远的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结构，一个平行结构。22章大卫向上帝献上感恩，那么23章的第1节到第7节上帝赐下他的应许，他的约。所以一个是人向上帝表达感恩，那么另外一个是上帝赐下他的恩典，这是一个平行结构。那么21章谈到了勇士，那么23章的后面呢，也谈到了勇士，所以勇士和勇士，那么也形成一个平行结构。那么21章谈到了饥荒，24章谈到了瘟疫，那么也可以形成一个平行结构。所以弟兄姊妹，21章的这个饥荒应该是发生在大卫他作王早期的时候，但是呢，却放到了撒母耳记下的最后面，所以它不是没有原因的，是为了和这4章形成一个平行结构。所以因此啊，我们就看到21章的饥荒是发生在大卫他作王早期，那么24章的瘟疫是发生在大卫他作王的晚期。一个是早期上帝要洁净大卫的国度，那么一个是晚期要预备建造圣殿，就是预备所罗门的作王能够建造圣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呢有他的计划，有他的安排， 圣经的记载都是有它的属灵的意义的。因为圣经的记载都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圣经不会把一些不重要的事情记载下来，不会的。所以圣经的每一处经文呢，它都不是多余的，它一定有它的属灵的价值。只不过呢，很多时候啊，可能我们啊还没有发现，我们还不能够呢去理解，所以我们就需要祈求圣灵的光照来帮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的含义对我们的教训。好，弟兄姊妹，那么我们撒母耳记下一共24章我们就读完了。我们也特别的感恩，特别的感谢上帝的恩典，还有我们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啊一起的学习。那么也希望我们能够坚持到底，那么我们也祈求上帝可以保护我们的平安，赐给我们能够每天与主同行，进入真理当中。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要阅读列王记上了，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君王的国度了，那就是所罗门王。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这一刻的学习都有平安。救主啊，我们看到主你带领的大卫，使他能够胜过他的仇敌，你使他在一切仇敌的手下都能够有平安，使他能够学会信靠你和仰望你。救主啊，他也向你献上了他的诗歌、感恩和赞美。主啊，我们知道主你是公义的，主你是慈爱的，主你是大能的，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救主啊，你怎么样拯救大卫，也求主怎么样来拯救我们，因为你是公平的，因为你永不改变，你的约也没有改变。我们也祈求主可以赐给我们像大卫那样的忠心信心，可以谨守的遵行主你的律法，能够得蒙主你完全的保护，能够在我们所行的一切路上都蒙主你的赐福看顾，都有平安。救主啊，也求主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也能够兴起成为主你国度的勇士，除去我们的灰心软弱，除去我们的不信和怀疑，赐给我们信心和力量。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救主啊，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有怎样的缺点，有怎样的罪恶还没有除掉，求主可以帮助我们洁净我们的内心，因为主你知道我们，你比我们更知道我们，主你也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拯救我们，就求主按照主你的美意来拯救，来赐福给我们。救主啊，大卫他献上了燔祭和平安祭，那么我们如今没有祭物可以献上，我们只有献上，我们只有依靠主你的救恩，只有依靠主你的宝血，我们所献上的只有主你的宝血，将主你的宝血，将主你的救恩献在天父的面前，也将我们自己这不完全的、只有瑕疵的、我们不完全的自己也献给主，也希望主可以悦纳，可以赐福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